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小细节，就是看到王熙凤看王夫人然后不敢接这个牌子，王夫人说你哥哥既然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吧，只是别自作主意，有的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三，宝玉从贾珍的手里接过对牌强递与凤姐，有没有发现凤姐没有自己拿，她没有自己拿，她看王夫人，最后她还是没有拿，宝玉才把这个牌子塞到她手里去。那这是聪明的人，对不对？就是做官也不要抢嘛，等人家送到你的手里去，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么吃相难看。其实完全是懂得做人做事，就是厉害聪明到这个程度，就是他那么想要他都没有拿那个牌子，是别人硬塞给他的。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是权术权谋，可是也有人说啊，做人这样很累，可是大概教养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有时候觉得上层的文化里面都难看到这个样子，你也很难要求下层会好到什么地步。所以我有时候看《红楼梦》看多了就看细节，觉得好好玩，就是哎，为什么这个对牌这一场戏，王夫人啊、王熙凤啊、贾珍、宝玉这几个人的关系，最后一直到最后王熙凤都没有拿那个对牌，都是宝玉塞给他的啊，宝玉塞。可是前面不是讲得很明白吗？喜之不尽，很想要啊，可是也不要这么难看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很多很有趣的细节啊，让你可以看到做人处事的这些部分。好，他拿了对牌就表示要管了，那贾珍就会问说，你既然要管家了，那你要住在这里吗？要不要住在宁国府，还是每天过来啊？每天过来。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有一个企业有一点乱七八糟不行了，找另外一个企业的经理来管，可是这个经理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经理，对不对？他是兼差，那这个兼差你要不要每天来上班，还是说你可能过来交代一下，管一管。所以这个贾珍就问他说，如果你要过来住的话也很方便，我们就收拾一个院落，就让王熙凤住在这里。那王熙凤就说不用了，那边也离不开我啊，就荣国府那边也离不开我，我还是天天来的好，其实也就隔了一条街嘛。所以他就说他每天都过来好了。那贾珍听这样说就只得罢了，然后又说了一会闲话才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女眷散了，王夫人就问凤姐，你今天怎么样？那凤姐说，你们只管回去吧，因为王夫人大概每一天要固定丧事一定要到场，可是他们要回去，他就问王熙凤，你要不要跟着回去？平常王熙凤都跟着回去，他说我得先理出一个头绪。下面这一段开始整个是管理学了，就是王熙凤其实也千头万绪，不晓得怎么管，他连宁国府有哪些人都不知道。好，我现在假设说这个从另外一个企业来的经理，他刚刚来接了这个经理了，他连这个企业里面三四百个员工都不认识，他第一个要做什么？所以王熙凤说，我今天不回去，我坐在这边我好好想一想，我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得去。那王夫人听说就跟邢夫人就走了。那这里凤姐就在三间的抱下内坐了，然后她就想了她要怎么去料理。你看到王熙凤想，第一个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就是宁国府很大的问题是人太多，然后人非常杂，所以东西老是掉，而掉了不知道是谁掉的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第一个他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事无专职，临其推诿，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管的，没有好好的分派，所以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说是他管，不是我管，就开始分配。好，我觉得下面这四点完全是现代管理学，就是你可以小到你自己的家庭，大到一个企业，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四件事情，王熙凤开始做改革。第三件，虚用过费，烂枝冒领啊，就是所有的报账都是福报，都没有真正去核销啊，就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没有人查账查得这么严，所有的收支这些东西都是福报，所以虚用过费，烂枝冒领。第四，任务大小，苦乐不均，就是所有的这个责任没有大小之分，就是这个人负责什么，有的人在那边闲着没事，有的人忙得要死，他说这个苦乐不均，所以最后就抱怨。好，第五件是家人豪纵，就是有些人太受宠，有脸者不服约束，就是好像一些老家人，就是过去记不记得宁国府有一个焦大，因为他曾经把祖父辈从死尸里面背出来过，所以有功于这个家族，所以他每天就在那边喝酒，然后就在骂人，那这种人你就很麻烦，就是企业元老，然后你要怎么去管他？因为他觉得没有我哪里有你们呐、啊， 他每天讲的话都是这样，可是已经到了第四代了，第四代要有第四代的改革了，可是这个人你是动不了的，你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有廉者不服约束，无廉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所以王熙凤要掌理就是这五件的事情，他必须处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一开始提出的这五件事情就是在讲兴利除弊，他要做改革。所以《红楼梦》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谈一些儿女情爱的书，这里面对社会啊，从丧礼里面看到买官卖官，在整个人世上看到王熙凤怎么去接这个对牌里面人世的教养，看到王熙凤开始接了对牌以后要进行改革的五个思考，全部跟现代企业都有关系。好，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看到，可能你刚开始喜欢《红楼梦》是因为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事情，可是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好久没出来了？《红楼梦》根本不是在写他们，只是借着这个小儿女的情爱，其实带出了整个人世间非常复杂的层次啊，非常复杂的层次。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红楼梦》能够从现代的角度再去做诠释。如果一个好的、伟大的文学只是古代伟大，对现在人没有意义，其实并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它真正的意义是说，今天你可以读《红楼梦》，你可以得到管理学的知识，你读《红楼梦》可以重新对于人的教养有思考，你读《红楼梦》你可以对政治有反省跟觉悟。我觉得这是《红楼梦》更不得了的部分啊！所以现在所谓的红学已经扩大到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在谈《红楼梦》，那使得《红楼梦》变成极丰富的一个启发的资料。那我们会看到十四回王熙凤真正在执行这五件事情，她怎么做？我觉得里面有好多的细节非常的惊人，就是包括造名册，她第一个就造名册，因为她开始点名了，她开始要人名单，然后点名就是第二天几点钟一定要到，那当然她自己要先到，然后有一个人迟到了，他说我今天可以不打你，可是不打你我明天没有办法管人，拖出去打四十板。这就是王熙凤，就是王熙凤绝对不徇私的啊，绝不徇私的。那么这个时候宁国府开始整顿，然后宁国府出来的人说，哎，我们彼此提醒一下吧，我们这一个月好歹就熬过去。可是你会看到这个企业真是要垮要垮，被王熙凤重新整顿起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感叹，的确在第十三回这个秦可卿的托梦也让你感觉到这个家族已经糜烂腐烂到了不行的地步。那没有王熙凤这样的整顿，大概也无法真正好好的管理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回整个王熙凤怎么去执行她的改革政策。